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从德州回来，看望那边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很感恩。看见在各地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这样子默默的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服侍主，也很得激励。谢谢大家替我们祷告。我们大概还会在这边过大概两个礼拜的样子吧，然后就回到德国去这样子。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啊。叫这个爱面子的扫罗，为什么要叫爱面子的扫罗呢？因为我想我们中国人最懂什么叫爱面子哈。好像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说起来，这个爱面子，总不能说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罪吧？这个只不过就是也都是这样子的嘛。可是我就仔细的就看这个扫罗的一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实在是有他的。有那么一个听起来很 innocent 的一个字啊，其实是蛮严重的，而且引起的最后那个后果是相当的可怕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借着看这个扫罗王的这一生，来看看对我们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这个让我们得到一些的警惕，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敬畏神，遵守他的命令，用一个谦卑顺从的心来生活，来服侍。我们都晓得这个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哈，神选他做王。可是呢，他还没有登基以前好像还很不错，可是一登基做王了以后呢，就开始失败了。为什么呢？我仔细的想哈，他其实呢就是太看重自己的面子，他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形象，就是他。可这个形象呢，不是一个那种像主耶稣一样那种谦卑服侍的仆人的样子，而是呢，他就好像是定的那个形象，就像当时那个周围的那些世俗的那些王一样的，有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哈。问题是呢，他自己就做不到那么个样子，所以他就勉强的这个苦撑，拼命要保护自己的面子。那这样子以后呢，其实呢，当一个人很看重自己的面子的时候，事实上呢，他就没有那么看重神的面子哈。就是说，让你看重面子的时候，就是看重自己的荣耀，要别人觉得你很行嘛。那事实上的同时呢，就没有看重神的荣耀，就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也没有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说他。这个就一直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他不遵守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当然了，其实呢，就是讲到一个人，讨不讨神的喜悦啊？我们都晓得，一讲到扫罗，其实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大卫。大卫相对于扫罗的话呢，被称为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合神心意的人。那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蛮冤的，你仔细去看这个扫罗的一生，他除了爱面子以外哈，好像没有犯什么了不起的这种道德上面的这种大的罪哈，他又没有犯这个奸淫，又没有杀人，又没有这个谋杀哈，这个大卫是什么谋杀，又没有这种欺骗，又没有很多很可怕的一些罪，那到底为什么他结果是被废掉了，这个王被废掉了，被神废掉了，然后就选了一个更好的人，神说是一个更好的人，就是大卫。那为什么呢？他严重的是严重在他事实上是自己是神，而不是神是神。他的生命的这个重点，他的生命的重点是他自己，而不是神。所以呢，等到这个骨节子上面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选择呢是为自己，不是为神，其实差别在这个上面。所以讲起来这个扫罗，其实神要求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啊，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对吧？大卫是绝对没有资格被称为完全的。可是大卫的好处呢，是他一生伟大，在自己的罪污，在自己的软弱中间，他还是不是那么看重自己的面子，而是看重神的荣耀。那相对的说起来扫罗， 那我们今天呢看这个扫罗的几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看他的几件事情上面来知道，提醒我们吧，一个的这个 areas 我们来看哈。一个是说他不遵从神的话，勉强献祭；一个是他体贴肉体，贪恋世俗；一个是他这个妒火中烧，追杀大卫；还有最后呢，他到穷途末路，甚至于因为恐惧去交鬼。好，那我们先看他在做王以前哈。他做王以前我就很简，因为今天经节比较多哈，有些我就直接就 quote 出来。他在做王以前，这个圣经说他什么？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而且他其实当时还没做王以前，他是很忠心负责的，他认真的替他的父亲找那个失去的驴。而且他敬畏神，在困难的时候找不到驴啊，这个一天一天的找不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跑去问这个先知撒母耳。而且后来那个撒母耳呢，神叫那个撒母耳高这个扫罗做王的时候，扫罗就对他说，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哈，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对不起，撒母耳对扫罗讲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家吗？哎，可是这个扫罗就很谦卑的回答说，我不是以色列人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子的话呢？好像他看见他自己是很小的，不配的。然后后来呢，有人就不服他，他做了王，有人就不服他，那他还有恩慈这种宽容，人家这个别人为这些这个他的仇人来愤愤不平的时候，他还不仇不记仇不报恨，他说一些赦免的话，这是他本来的样子。所以呢，这个神就叫撒母耳在百姓面前高抹他做神产业的这个君王。可是到他登基第二年的时候，就看见他的这个失败。其实你以后会看见扫罗的失败不是他在军事上在什么上面的失败，是他在属灵上面的失败。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他的这个失败啊，第一件事情是他不顺服神的话，勉强献祭。这个是在撒母耳十三章，如果你愿意用圣经这样看也可以，不然就看这个PowerPoint 这个也可以啊。那次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非利士人呢、要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非利士人有三万，有这个车三万，马兵六千。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前面，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本来也有三万人在一起的。可是扫罗呢，就叫他们这个那个都回去，就剩下来了只有3000人。这个很奇怪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那这个以后呢，开始啊，这个等到这个非利士人就队伍都排起来，有三万这个车子啊，还有马兵有6000这样子的时候呢，扫罗就害怕了。他这个大军压境的时候，他就害怕了。那个时候呢，他知道说他不能够就去打仗的。可能跟中国人以前那个君王要出去出战以前一样的习惯吧，一定要中国君王去打仗以前要祭天的，是不是啊？而且要诉说这个什么这个商汤要伐纣啊，这以前不是要一大篇这个一大篇很漂亮的字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纣是这么不仁不义啊，应该天诛地灭的哈。然后呢，就求这个上帝。求天来祝福他这一次的征战。那扫罗王知道说他这个那是明文规定的啊，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说这个不可以，他不可以去献祭的，他要祷告嘛，要祭神嘛，那他可是他不可以献祭嘛，因为他不是祭司嘛。
可是呢，下面呢，我们就看到第八节开始，我们也可以一起读，我们一起读从第八节念到十四节，好不好？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扫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来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从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你看这里经常出现的啊，是说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这样子的话一直出现啊。这个扫罗他实在是外面啊是很 smooth 的一个人，我们这讲很 smooth 的哈。你看啊，他其实心里是急得要死了，等撒母耳等不到，然后就，可是呢，他恐怕这个百姓会散掉，因为只剩三千嘛，这三千已经开始在散了，躲到山洞里去啊什么。他想到这个眼前的这种的威胁哈，他就等不及了，就去献祭了。可是献完祭呢，这个扫罗来的时候，这个撒母耳来的时候，哎，他还会去迎接，他还去跟他问好，你看。然后呢，这个撒母耳马上其实就知道了神，这个属神的先知啊，就知道了。那扫罗就说什么？他有很多的理由。你看他说什么理由？先是百姓不好，而且呢，连你都没有按时候来。其实扫罗那个撒母耳有没有按时候来？有啊，不是七天嘛，就当天就来了嘛。而且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可是呢，神的话是很清楚的，他不可以献祭的。然后呢，非利士人这个环境也不对，我就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有常常啊，我自己的话，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掉到这个里面，一件事情不对了，马上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最后呢，这个孩子也不听话，你看丈夫也不合作，再加上这个环境实在是迫不及待了嘛，没有选择的就会这么样子讲。可是这个撒母耳啊，神只跟我们问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话，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你遵守，他就会坚立你的这个服事的地位；你没有，这个神就不喜悦。多少时候我们一些的服事做不好？刚开始一定做不好的，做不好的时候呢，是什么一个态度哈？有没有说我有没有说尽力？我有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做事情？我在这个服事的中间有没有良善？有没有忠心？还是说我总是怪这个？我如果这个同工不在我身边就好了，就容易多了。如果什么事情怎么样的话就好了。可是神其实只问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部分有没有做好。那这个像撒母耳这个扫罗啊，这样子讲那样子讲，其实他这些理由只能够显出他自己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他最重视的是自己的面子，是我要做一个什么服事，我就要做得漂漂亮亮的，让别人看见就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很有能力，或者说甚至于说我很属灵，那做出来。其实呢，像这种时候啊，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临时的这种的献祭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好好的做好 homework 啊，没有好好的在家里准备一个服事，到了临时的时候呢，就会说一些很漂亮的话，做得很这个拼命祷告，那个时候临时的就拼命祷告，这个跟神要说要做这次要这个做，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件事做好。其实这个真的说起来，这个是什么？这还不就是在利用神吗？如果我们不是真的为了他的荣耀的话，其实神呢都知道的，神都晓得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聚会的人多，为了要一个小组一个团契的人多啊，一个布道会的人多，我们就做一些用一些方法说一些的话是讨人喜欢的，是迎合这个别人的这个喜欢的，可是事实上呢没有高举神的话，这个布道会或者是什么没有把神的话高举。其实人真正要的不是我们做一个什么很成功的一个活动，人心里面真正被吸引的是神的话，是他的福音。因为每个人心里面的这些的沉重，这些的困难，没有别的可以来解决，只有神自己的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他的爱，他的那个担当，才能够解决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问题。真的，我们不管是家里面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这个人际的关系或者是事情啊，其实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能够来承载这些的重担哈。所以其实这个外表很热闹，人很多，这个都长久不了的。我们一个教会要高举神的话，我们每一样的服事是高举神的话。我们自己的面子，其实想想这个面子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宁愿不服事，也不要说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服事嘛，不是很冤吗？那么辛苦，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服事都很多很多的摆上，多少的小时的时间放进去啊，多少的心放进去啊，我们要这个服事真的达到这个服事当初我们服事的这个初衷。那这个是在讲这个撒母耳不是扫罗王，他的第一个地方啊，我们看见他这个爱面子所带来的这个被神的厌弃，就是不顺服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没有高举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那第二个地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后来，其实后来刚刚那个仗，后来他还是打赢了，这个神的怜悯啊，真是不得了。然后后来又有这个非利士人，反正一直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威胁了。那后来呢，又有一个跟亚玛利人的事情，你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就是在刚刚立国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敌人在四周。那这一次呢，这个扫罗王要去打这个亚玛利人。那撒母耳对扫罗讲呢，说这个耶和华差遣我高你做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呢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会看见啊，这个撒母耳这个老先知啊，在这里不断的这个在提醒扫罗，他的爱他真是爱到心里去。扫罗一次一次的失败，他一次一次提醒他，再提醒他，你那件事情失败了，可是呢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就说呢，你去这个去打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把他灭尽他所有的，不可以联系他们所有的人，这个牛羊骆驼驴都要进行杀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啊，这个事情我没忘，上帝说我没忘，就跟他讲。 好了，然后呢，这个扫罗这个就击打了这个亚玛利人，他生擒了亚玛利人的王夏甲亚甲，然后呢他就很奇怪，就爱惜这个亚甲。我不知道他长得有多英俊，或者是多怎么样哈，多一定是一个人才吧，或者怎么样。他爱惜他，又爱惜什么？爱惜那个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还有一切的美物，他所爱惜的都是好的，不肯灭绝。他真是一个很 smooth 的人哦，他这个美的东西他都喜欢，外面美的东西他都喜欢。那他凡这个下贱瘦弱的都杀了，所以你看他的啊，这个扫罗看的是这个外表。后来呢，这个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扫罗说，到第十节的时候啊，十五章第十节的时候，十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十节、十一节啊，好，我们一起读十节、十一节，好不好？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你看啊，这个神所说的就是这一件事，要遵守我的命令。那撒母耳呢，这个爱他啊，终夜忧愁。我都不晓得扫罗有没有终夜忧愁，他终夜忧愁哀求耶和华。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周围的人比我们自己看自己更清楚啊，他们为我们祷告，他们说一些，我记得最近才记得这件事。我们结婚不久的时候，我的二哥有一次就打一个电话来，就讲这一件事。他说你要改一改哈，他说你对大圣讲话那个口气太不好听了。嘿，我当时就说好，我没有当一回事哎，把他再讲一遍，然后就电话就挂了。那我想我哥哥不认识，不知道我们，他不懂我们中间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关系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哥哥，这么爱我的哥哥，特别打个电话来说这样子，就说这么几句话重复，那还不清楚吗？我就没明白啊，我现在几十年以后明白，哎呀，真是这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瞎眼的哈，或者是聋耳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一句两句那个话，其实是从心里说的，我们就没懂，就很可惜啊。那你看撒母耳这样子的，其实撒母耳的那个权柄很大啊，可是有这么一个慈爱的心来包容，来提醒这个扫罗认识，就是昏了头哈，这个自己做了王，他要成就一个什么一个形象，就把他搞昏了，就没有懂。那然后呢？你看啊，这个撒母耳，这个扫罗啊，扫罗还居然有这个，其实跟我差不多，有这个脸啊。他说这个十三节说这个撒母耳啊，就来了以后，扫罗就跟他说，又是很 smooth， 你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我们现在看很可笑啊，可是真的，我真的觉得蛮后悔的。然后撒母耳说，我明明耳朵里面我都听见那个牛羊在叫嘛，哪来的呢？哎，撒母耳，这个扫罗怎么讲？又是了，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为什么爱惜呢？还要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上帝也没有那么傻哦，这个撒母耳也没有那么笨呢、啊。可是他这个话说的是很漂亮的。撒母耳对他说：“你住口吧。”他讲这个“你住口吧”的这个心情啊，其实是非常沉痛的。我昨天你知道耶和华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什么？哎，扫罗居然还说：“哎，请讲，请讲。” 撒母耳跟他说，你以前你觉得小的时候你被立为王，可是呢你现在这么的骄傲，你这么的十九节，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他把他说破了，看得非常清楚，你是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对撒母耳说，撒母耳还继续讲，我这边我想到一件事情啊，急忙掳掠财物，就是我刚刚在讲说，一个人的心里到底有没有尊主为大，是在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看见的。我记得我们在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四月吧，我们就去已经安排好了的，到去短训，04年，反正我们出去05年四月安排好了要到德东去短宣，去三个月之类的。那临时呢，突然间想到说，不如把房子卖了。其实是要修，后来那个 realtor 说不要修了，你花那么多钱，等一下不合买主的意的话白花钱嘛，所以就说你根本明天就上市，所以我们后来就真的就五天以后就上市了，一面这个牌子插在家门口，一面我们车子就开到这个飞机场去了。大概有的弟兄姐妹还记得，还有人帮我们去种花，还有人帮我们代做这个卖的房子的事情。然后呢，没有想到，心里想嘛，那个卖房子嘛是几个月的事嘛，我们想说这个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大概都看得差不多，可以做决定或者怎么样，就没有想到我们去了两个礼拜，这个电话来了，房子卖掉了。那这一下子就说，而且说通常卖掉房子不是要一个月就 closing 嘛，通常都是一个月那个 offer 接受 offer 以后不是一个月 closing 嘛，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短宣的那个时间要缩短。哎呀，我们也很挣扎啊，房子要卖掉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而且这个条件都还很不错的。后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中间啊，我们有一个原则吧，因为我们如果回来的话，会影响那边的施工啊，已经都计划好了的，而且看见那边弟兄姐妹，我们再也不忍心这样。后来我们就说不管，我们说不回来，原则就是按照原来的计划，三个月再回来。那怎么办呢？就要跟那个人讲说我们就是要晚 closing， 这很不寻常的事情。哎，居然就答应了。后来我们回来以后，这个再又经过好多人都知道，经过一些事情啊，人家反悔了，然后我们就不想卖了。后来说又不能够，还要遵行神的话，对不对？我说我不要卖了，我舍不得了，我舍不得离开教会，这个就意思就要跟教会就要跟弟兄姐妹就离开了嘛，这样子。又要离开很多的这个三十多年的邻居啊什么的。那大神说不行啊，你签了约要跟那个 realtor 签好约，要他卖四个月还是多久的。那好吧，遵守神的话，结果就说好。那我说好，那我说要原价，我要想尽办法不把它卖掉。我说我要原价，而且呢我要等到九月底，我不舍得那么快走，那个时候大概是个六月哈，我想是六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不卖嘛啊。没有想到呢，两个礼拜又卖掉了，而且呢是原价。你晓得当时的原价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市价的多少？不知道，可能是增加60%之类的。而且那个价钱，原价嘛，原价本来就是比你真正想卖的价钱要开得高的。这些事情啊，我其实现在在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事情。那假如说我们当时就说，哎呀，利益当头了哈，赶快回来，那边丢了就回来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哎呀，这个很多的事情上面看见说，其实是蛮危险的，自己常常会可能会做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不智慧的这种决定的了。可是当我们坚持这个神的话，坚持他的原则的时候，很意外的，真的是很意外的，会蒙到他的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钱财上的。其实再讲下去的话，我们把房子卖掉，拿了这个支票走过街去，就去存到那个 银行里去了，因为我们又已经定好时间要去德中了，我没时间再去想要怎么投资怎么怎么。当时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实在，你郑子瑜说你不是好管家啊，你怎么不投资股票呢，你怎么不怎么样呢，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去又不知道多少时间嘛，当然你们现在知道那个当时，哎，这个就是神的这个作为，神的道路比我们的道路要高哈，不然的话现在大概又是去掉了40%啊之上，这个股票里面就泡汤了呀。不过这个扫罗呢，其实我们每天都是遇见这样子的选择，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为大，我们能不能在孩子面前跟他们道歉，如果我们是错了，如果我们是罚他们罚的没道理，还是说我们要看重我们这个中国父母的这个面子哈。这个扫罗哈，他先说这个是你的啊，他说是都是别人不好了，都是别人不好。然后他这个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他说我实在，他第二次强辩了，我实在是听了耶和华的命令。你想他知不知道他该听这个命令？他知道，因为他重复说我听了他的命令。哎，他说我人都杀了，这个东西都灭了，可是呢是百姓，又是别人不好哈。然后那个撒母耳说什么？撒母耳说这句话就很多人都我们都很熟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下面啊，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个听命跟顺从，有些事情真是，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表面上实在是看不懂。跟现在回头看，这个听命跟顺从是有它的道理，不然的话，这个家里就不能够根本就活不了的，根本就过不好的。不懂道理的时候还是要听命，还是要顺从哈。然后呢下面讲到说，这个是23节，说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话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真的，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假如我们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好看，而没有高举神的荣耀，如果真的是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就表示我们厌弃他的命令嘛。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很难被神用，真的很难被神用。你看被神用的久的哈，我们这次到这个南边去，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神的仆人，这个长眠，我们那边好像那些教会有的1000多人，有的600、800，常常都是比较久的哈，所以有一些这个60几、70几的在那边服侍。哎呀，看见他们只能够服侍，就是一个谦卑，一个敬畏神。那后来呢，你再看这个撒母耳的心啊，我想我们没有冤枉他。你看他说25节说，24节他说，哎呀，没办法了，他已经强辩2次都被这个撒母耳看穿了，他最后说，哎呀，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当一个人怕人的时候，他就不怕神，对不对？就是啊，他怕人，他就不怕神。有没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怕别人怎么说？中国人常常有这句话的，那人家要怎么说呢？那别人要怎么说呢？这个街坊邻里啊，都在那边看着，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什么叫做这一个怎么别人怎么说，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的。好像这同事怎么说，中国人特别关心别人的事情，美国人的这种 boundaries 哈，界限比较清楚，中国人就喜欢看，就喜欢说，也怕别人说，怕别人看。他怕他们，所以就做了。他现在说我有罪了，这个是你现在已赦免我的罪，他也没真的悔罪。他如果真的悔罪的话会怎么样？可是他说现在呢，你 你啊，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还是非常属灵的语言，哎，很吓，我觉得看着这个真的很可怕了。到那么属灵的言语，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有时候我常常抓到自己会做这种事，哎，那我替你祷告。哇，这个好可怕哦！你不说还没犯罪啊，说了如果没有做的话，好可怕。那这个撒母耳说，我不跟你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厌弃你。然后撒母耳怎么样？这个撒母耳要走，扫罗呢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到一个地步把那衣襟扯断了。他真的 desperate 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不需要做的，对不对？他为的是自己的面子，他面子实在是下不来了。如果走掉了，那他在百姓面前他这个仗就没办法打，人家也就知道说上帝厌弃他了。然后呢，这个撒母耳跟他说，这个国一定要赐给比你更好的人。真的，这个神怎么能说谎呢？不会后悔的。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不断的是对的哈。我们要认定说神爱我们，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可恶的情况，或者是可怜的情况，他都爱我们，完全完全的接纳。一旦我们接纳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的父的话，他的爱是就是一个父亲一样的，是完全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神是大而可畏的一个神，一位神，他讲的话他不会收回的，他不会今天说了明天不算了，他是就是要我们做的，他不会后悔的，他也不是世人，他说了要算，他说了要做哈。那扫罗呢，他还说我有罪了啊，求你在我百姓长老和神面前和以色列人面前什么抬举我，这三个字把他的心泄露出来了，是要在人面前抬举我，跟我回去，然后又说一句属灵的话，我好敬拜耶和华，可是呢又露出来了你的神，不是很可笑吗？你看我们，不过又很可笑，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可悲哈，可悲的还不只是别人，是我自己，这个可悲啊，这个搞到一个地步，怎么会那么糊涂？这个服侍变成是替别人服侍，有没有这样子？是谁来找我做什么事？那我因为要在人面前好看，所以呢我就来做，那我服侍的是他的神，不是我的神，这边讲是你的神啊。哎呀，最后讨论这个撒母耳也真是不容易啊，这么一个老仆人，他就再同他回去。这我想这个什么，这个很久的盼望，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啊，他可能还希望这个扫罗能够回来。然后呢，可是呢，撒母耳为他一定是为他祷告，可是到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到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呢，他贪恋这个世俗，体贴肉体，明明不属灵，可是他贪恋这个裸物。事实上的这个亚玛利人啊，他不是没有灭亚玛利人吗？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俗，就是这个啊肉体，就是世俗。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更深的啊一个代表性在这里。他这样子的对神对人其实他都不忠实啊，结果呢在人的表面上面他还在做王，可是在神面前已经是被废掉了。那我们来审查自己啊，我们的工作在人的面前可能很辉煌，可能很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很满足，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向神交账？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存心是不是忠实无伪的？ 这个问题啊，其实问一次是必须的，必须问那么一次，这个彻彻底底的跟意识到说，我要必须以神为神，不是以我自己的面子为神。可是呢，一次不够，要事实上是天天的，是不是这样？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到那个里面。一不小心，每天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说因为自己的？我们有没有整天在给儿女施加压力哈？要他们这个得第一，那个得第一。这个梦我都做过的，这事情都做过的，还不承认，还觉得开始的时候还会说，因神给你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恩赐哈？你要发挥到顶啊，所以你要努力啊，所以你要怎么？这也是啦，可是不纯净，就不纯净。有的时候搞搞就忘了，搞搞就忘了。一个什么比赛一要来了，就马上就忘记了。后来呢，事实上是，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就赏给你多少钱，对不对？就给你买一个什么礼物。如果你不怎么样的话呢，那你就不可以做什么。后来我想到，我最近想到，其实啊，当时都糊里糊涂的，现在想想，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威胁利诱，真是这样子啊。那这些，我想是要就为了什么？常常是为了一个攀比。我会说，哎呀，我想我哥哥的孩子怎么样？我姐姐的孩子怎么样？那我家的孩子，哎呀，怎么不能够？还说那基督徒的孩子呢，总要能荣耀神啊。其实神没有要求我们这些来荣耀神啊，好像得第一来荣耀神。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的孩子要有这个属灵的品格。其实顾云以前会借用这两个字，我那时候还听不懂。他说属灵的品格，我还没有真正懂。后来这长期的琢磨，我们是要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淫欲的邪恶啊，是怎么能够脱尽啊？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每天的检查，每天的到神面前，所以这些的故事我就觉得非常宝贵，因为只有在旧约里面的这些故事才讲得那么仔细，那么仔细，看的时候就好像就照了镜子了哈，就看见自己原来那么可笑，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这个保罗啊，不是扫罗啊，得罪神，没有遵行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体贴肉体。贪恋世俗，第三个呢，这就可能更熟悉了哈，是嫉妒，就是一个嫉妒，妒火中烧追杀大卫。讲到他妒火中烧，也没有夸大在他的身上，他在啊，我们必须把它缩短来讲啊，他对大卫的这个嫉妒怎么开始呢？他把那个大卫把那个巨人歌利亚杀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有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说的人呢，刚好是女人哈。这个女人在那边跳舞啊，就说：“哎，我不晓得这个，我不知道他，我也许小人度君子啊。”这个是不是这个？特别是因为女人在那边讲啊，这个扫罗特别受不了。因为他是那个高人一头，那个外表非常是那种帅哥型的哈，是那种什么那种才俊型的人物，就居然这些女人就好像崇拜了另外一个英雄啊，受不了就发怒了，当时就发怒了，然后呢他就一次一次的就要杀害大卫啊，用这个枪啊把他丢过去，想把他插在那个墙上啊，这些。又到他家里去搜他，搞到后来呢，神呢就是一次一次的保护大卫，一次一次的这个帮助大卫，甚至于搞到后来他的女儿都嫁给大卫了，而女儿呢不能嫁给大卫了，而且还爱大卫，他更没办法，他更害怕啊，圣经上说他更害怕，所以后来呢他干脆就是赶尽杀绝，一次一次的干脆就是到这个旷野里面去搜索这个大卫。其实大卫我们都知道一点都没对不起他哈，忠心耿耿的在他面前服侍。到了这个撒母耳记24章的时候，这个大卫就在旷野里面就是亡命之徒了 啊，在旷野里面躲，躲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那个这个扫罗呢，这个一个王啊，你看不出去跟敌人打仗，跑来收自己最忠心的一个仆人，而且是以色列的这个英雄，是以色列的这个救命的人哈、啊，去收缩他啊，收缩他呢，结果需要大姐了，就跑到这个山洞里面，黑黑的山洞，去过的话，真的这个是可能的哈。那山洞里面去，就偏偏的就是大卫躲着那个山洞，结果大卫呢，大卫这个跟随大卫的人都会出主意的，所以跟身边的人出主意什么？他说神早就应许你，以后要把仇敌交在你手里了，你可以任意待他。现在到了，你看神这个预备的这个机会，你就这个大卫一听对。他就起来啊，就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然后啊，这就是大卫了。你看那个心啊，然后他心里面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他用这个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保罗、害扫罗。这个在利益相当头的时候的选择，你看见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心是以耶和华为重的，他不愿意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啊？在我们会不会嫉妒？会不会嫉妒啊？嗯，在这个嫉妒的中间，我们在那边有两个，其实这个事情简直像小说一样的哈。有一个男孩子喜欢A 哈，男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喜欢这个女孩子，喜欢 A， 这个 A 呢偏偏就不喜欢这个男孩，就躲走了，就根本走掉了。然后呢，有另外两个女孩，一个 B 一个 C， 就喜欢那个男孩，默默的喜欢的神魂颠倒，这都个别都来跟我们讲了，男孩子也来讲，哎呀，结果呢，看着这真的是啊，没有杜撰出来，我真是不好意思讲名字。这两个女孩真的是很可怜啊，经常过一阵子受不了了，就会来讲一次，就会再讲一次。可是这两个人的做法很不一样，一个女孩呢就非常非常关心那个 A 哈 ，C 就非常关心那个 A， 因为 A 有一些的困难呢，她非常关心她，而且呢就真的这个愿意拿出一些实际的拿钱拿什么来帮助他。那个 B 呢就有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就气得要命，说我今天一天就是一个他带师啊，他说我今天带不好，你们不要怪我啊，我今天一个就是意思就是个 lousy day 了。他说我就是恨得要死，我就是恨不得那个人被出车祸，恨不得他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讲谁，后来他告诉我，觉得他恨的就是那个 A 那个女孩。结果你看，这结果呢？你想想看，结果这两个人的服侍怎么样？真是这样子啊！那个那么自己流着眼泪，自己那个心痛啊，可是还来关心别人的那个人，他后来他这边就能服侍。还有一个呢，痛苦的要死，痛苦的要死，他就没有，他完全被自己捆绑住了。完全绑住了，但当然后来还是有下文啊，下文就是有一次有人跟他说，其实你爱的那个啊，是你爱那个恋爱的那个观念哈、啊，你把那个所有跟那个恋爱这个美好有关的都套在这个男生的身上，那神也对他有作为，就在很细节的、很贴心的让他看见，哇，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大梦觉醒以后就把这个事情放掉哈，可是呢他后来就跟我在讲这个嫉妒，这个嫉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就断了。你看这些孩子们其实很属灵啊，真的，他们这个就算这个嫉妒的那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大概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他看见了，他认罪悔改了，他整个人改变了啊，团契里面。而这个 B 跟 C 又是好朋友，你说滑不滑稽？他们两个不知道啊，他们这都不知道，他们还彼此相爱的，这样子，这种这个 可是呢在另外在另外呢可以这可以是另外一个故事。在我们这次去南边的时候，有一个到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弟兄吧，就送我们回家。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牧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教会的退休下来的牧师。哦，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叫我们到他家去看，那个家里面就有一些照片嘛。哦，看到师母，他来跟我们讲，他说照片，师母的照片，他家里一塌糊涂，简直走不进去，地上都是书。师母已经过世了，他说师母在6年以前过世，他说是一种癌症吧。他说这个我就申请了跟教会就 early retire 哈，就提早退休了，退休为了这样照顾师母。他说没有想到这个退休前10天。不是退了休下来10天以后，师母过世了，被主接去了。哎呦，那其实他是很好的牧师，不只是关怀，他还写那个解经书的。你想他的讲道当然很好。那我就说，我就说那你现在怎么啊？他说我就配合着服侍嘛啊，我在那个。他说我就留在本教会，可是我讲清楚我不讲道。哎，我说多可惜，他还送我们他的解经书啊。我说那多可惜呢，他说不能讲不能讲。我说怎么了？哦，他说以前我不知道，他刚刚就是退下来，后来有牧师来，他说我就讲道，结果呢那个牧师嫉妒我，他没有讲明白，不过我估计是怎么回事，嫉妒我，结果教会里面反而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他就赶，后来有可能是这个缘故，就很后来就换了牧师还怎么样？反正他说我现在我知道我不讲道，我就在背后来帮助。哎，我想到这个老人，他说我受过伤，就是那一次受过很大的伤。这有一些是我加进去的，我不完全知道的故事。我就想这种事情是，你能怪那个牧师吗？嫉妒的牧师吗？其实。我们从他上面其实